说，中文叫做巨灵 V, this is golf。你说 ，TW。
Hello， 大家好，这里是巨灵 V Underground。巨灵 V 是一个一直聊、一直吃、一直会有专案产生的社群。我是主持人以杰，
我是客座主持人雨婷。这个 podcast 将会介绍巨灵 V 专案、巨灵 V 贡献者，还有很多巨灵 V 社群的幕后故事。
You are listening to Golf Zero Underground。
欢迎大家来到 Dream V 的新尝试 Dream V Podcast。 那为什么会做这个 Podcast 呢？是因为今年其实是 Dream V 社群成立的十周年，可是我们觉得还是有很多人，或者是说正在听的你没有听过 Dream V， 或者是说不了解 Dream V，所以我们会希望可以透过这个 podcast 让大家知道一些背后的专案或者是发生的一些事情。
对，也许大家可能没有听过巨灵 V， 但我相信大家都有使用过巨灵 V 专案这些在台湾社会贡献的一些服务或是一些功能。
对啊，比方说在疫情期间的时候，大家在扫的那个 QR code 时间制，其实它的背后的概念是在 Dream V 社群诞生的。
对，它最早的架构是在 Dream V 起源的，
没错。然后另外像是口罩地图，就是在大家很急切要买口罩可是又不知道哪间药局有货的时候， Dream V 的参与者就有做出了哪里有地图的这个好用的东西。
对，然后后来就是因为口罩都抢完了，然后知道哪里可以买了，后来因为在就是三级警戒之后，很多人可能没有办法去到市场或是去到超市去买东西，所以当时很多店家或是很多农夫们都有推出蔬果箱。所以那时候其实 GDV 社群也有整理了关于全台湾各地到底哪里有蔬果箱的这些资料。
对啊，但在疫情之前其实 GDV 社群也有很多专案，比如说 LINE 上面的辟谣机器人，叫做 CoFacts。
对，
然后另外还有像是在太阳花学运的时候，那时候有做了一些场内直播，因为希望让场外的人知道到底里面的占领的人或者说里面正在抗争的人发生了什么事情，所以这些都是 Dream V 社群在过去比较多人会知道或比较多人开始参与 Dream V 的起源。
对，我觉得我自己也是，就是我最刚开始认识到 GDV 也是从太阳花学运那时候开始认识的。但其实要回溯到 GDV 的缘起，它其实并不是在太阳花学运，就是2014年的时候，它其实更早的时候就出现了。
对啊，因为其实很多人会以为 GDV 是在那时候才开始，但其实不是。那它一开始是在2012年的时候，就是有一群工程师，他们对于当时的社会氛围是感觉到愤怒或无力的，因为可能对于当时的政府有一些不满，然后希望可以做出一些实际的行动，或者是说让政府看看资讯可以怎么样去运用，或者是怎么样公开给大众。那他们就在这个契机之下办了一场黑客松，可以把它理解成是工作坊，就是办了一个全天的黑客松。然后在这个黑客松里面呢，大概有100个参与者，第一场，
哦，这么多。
对，第一场就有大概100个参与者参与了那一次的讨论。然后那天的活动流程就是可能100个人里面有10个人是我有提案我有想法的，但剩下90个人可能是我不知道做什么，但是我到了现场我觉得有趣的我就参与，然后去分组讨论，所以到那一天的结尾可能就会有10个专案诞生了这样子。所以在那一次黑客松之后，其实我们就每2个月开始举办一次黑客松。那我觉得就是因为有这样子的持续的活动凝聚了这样子的一群人，甚至让它越来越大，然后也就带到了可能2014年在刚好太阳花学运的机会让更多人知道 Dream V 这个社群。
对，像我自己也是在那时候才知道。对，但好，那回到就是我们刚刚谈到了 Dream V 的起源，但是当我们要谈到我们要去怎么样介绍 Dream V 的时候，其实对于我们来说也是一件非常困难的事情。
对，而且我觉得参加的越久会越没办法定义它，因为你会知道它是很没有边界的东西。
对，真的。但我觉得整体来说 GDV 还是有一些它核心所关怀的一些面向，那以杰可以给我们介绍一下吗？
如果你搜寻 GDV 的话，可能会看到三个圈圈组成的文饰图，就是在正三角形的就是三个角各有一个圆圈，然后会有交集的那个图，那里面其实有三个 GDV 主要的核心。第一个就是开源文化，第二个是公民精神，第三个是行动主义。
开源文化我觉得这个词对于大家来说是相对比较陌生的。
对，开源文化的英文是 open source， 可能用英文会比较能够去想象，就是 open 把资源打开的意思。那在开源文化，其实它是一个很深厚的脉络。但我用我自己的话解释的话，我会觉得比较像是可口可乐公司，它把它的配方公开了。那公开了之后，它欢迎大家拿去用，所以我可能就拿了这个配方做成了超级可口可乐，
或是百事可乐这样。
可能味道相近，对，大概这种感觉。那为什么它在工程师社群会蛮受到大家的注意呢？其实是因为工程师主要工作要写程式嘛。那程式的时候，你其实是可以去参考别人的。比如说，我今天要做一个时钟，我可以先去看看别人写过什么时钟，我再把它加成我想要的时钟。这样子的概念其实就是使用开放的资源这件事情来做。所以当时其实在开源文化，认同开源文化还蛮多都是工程师，那他们也是当初就是参与 GNV 黑客松的那一群人。
对，就是以杰刚刚讲的就很像是大家先就踩在巨人的肩膀上，然后再去可能超越巨人，或者发展出更好的功能等等。那刚刚以杰有谈到第二个 GNV 的精神，就是公民精神嘛。其实我觉得这很直接就反映在就是 GNV 成立刚开始那个黑客松的这整个大的行动，100多人，他聚集在那边，然后而后每2个月大家又聚集在一起，一起去做些什么，一起去解决什么问题，我觉得就很符合 GNV 他所在意的这些比较草根性的由下而上发展的公民精神。
对，但其实我觉得蛮有趣的是，大家在做当下并不会说我在实践公民精神，因为这些东西都是我们在可能几年后回头去看，我们觉得它符合叫做公民精神，或者在跟人家介绍的时候我觉得这个词是符合的，但在做当下大家其实不会特别有意识说我在做对社会有益的事，我在干嘛，而是大家想要做这件事情可能觉得有趣，然后有一群志同道合的人，我觉得这才是 GNV 刚开始可以持续每2个月办一次的这个契机。
那最后一个就是行动主义嘛。
对，我觉得行动主义就蛮直接可以知道，就是比起谩骂大家更喜欢直接去行动。那也可以补充回刚刚说我们每2个月一次的实体聚会，但其实在这2次实体聚会中间大家是有很多的线上讨论，比如说使用 IRC 的聊天室， Slack 的聊天室，甚至在古早以前的其他的文字通讯的方法。所以其实你在维基百科上搜寻 GNV 的话，会出现它是一个网络社群。
刚提到 IRC 的时候就有点年代感了，因为我自己没有使用过。
其实我不知道什么是 IRC，
我也不知道，
但是我知道它是某一种通讯软体。对，
就像现在跟年轻人说我们以前是使用 MSN 或是雅虎通讯吗？
类似这种感觉。
那刚我们介绍到的就是关于 GNV 的缘起和到底GNV 它的核心概念，我们好像没有介绍我们这个节目到底要干嘛。
有开始有稍微讲一下，就是因为今年其实是社群的10周年。那我们除了想要让更多人知道以外，其实在一些报章杂志的媒体报道上面是可以看到关于 GNV 的报道。不过媒体记者他不一定每一个人都这么了解社群或者这么了解 GNV 的运作，所以我们希望可以从自己是参与者的角度来第一手的分享这些专案的幕后跟一些故事。
对，而且其实我觉得还有一点是 GNV 今年是10周年嘛，那它随着10年这样的社会变迁，我觉得它也改变了非常多，然后等于我们也像是透过这个节目再去重新回顾或是重新再去定义 GNV 这个概念它所代表的到底是什么，然后我们从每个不同专案的参与者啊和这些故事，然后去跟大家介绍到底 GNV 社群是什么样子。
对，因为其实很多人可能都会觉得 GNV 像是一个非营利组织，但它其实并不是这么固态的一个概念，所以来的人都是志工，那他的参与可能是我人生的某一个时间，比如说我这一阵子的工作比较轻松，或者是我结婚前结婚后我可能就奉献给家庭了，所以每个人参与的时间可能是人生的一小部分或一大部分，因此社群是很流动的，参与者也是很流动的，所以要怎么样让这些流动的东西可以有文字或文件让大家继续去做开源跟分享跟发展专案，这是在 GNV 社群里面很重要的一件事情。
对，真的，
我自己是参与 GNV 大概快3年的时间，雨婷大概参与了多久？
我是一个完全的新手，我大概 加入居影 V 社群，虽然我很早之前在太阳花学运的时候听过，但是其实我真正参与居影 V 社群大概只有半年的时间。
嗯，因为其实大家好像不太会说加入，因为他就像刚刚讲的，他不是一个组织或者是一个团体，所以我加入你们咯，其实不是，是你开始做一些贡献或来一些活动的时候，你自然而然的被感化成居影 V 尔，然后在这样子的过程中，你才会渐渐觉得，一是我认同这个社群，我在这边找到归属感，然后愿意做更多的贡献。
对，所以其实这十年来来去去也非常多人。
对，没错，就是这也是我们其实做 podcast 自己的是一个
私心，
对，就是也想知道离开的人为什么离开。
对，就来的人为什么来，离开的人为什么离开。
没错，那雨婷你自己有希望在这个 podcast 听到什么吗？
我觉得我自己想要听到的，因为我是一个新手嘛，所以我自己也会很好奇这些居影 V 过去背后的专案他们到底怎么走到现在的，尤其是那些长期的专案。因为很多专案都是一些自发性产生的专案，那一个专案它要产生然后延续可能几年的时间，我觉得这是一件非常不容易的事情。就很现实的层面，就是当你没有钱去做一件事情的时候，是怎么样的动力让你去推进然后想要继续参与这个专案，我觉得都是让我很好奇的。所以我自己会很想要去访问关于那些长期的参与者是什么支撑到他们到现在。
对，我觉得
还活得好好的，
我觉得这可以得到很多有趣的答案。
那以前你自己对这个节目的期待？
因为在比较长期的参与者一直都会希望居影 V 可以有一些更降低参与门槛的事情。其实在居影 V 的社群里面，大家可能都会觉得里面都工程师，但其实不是，大概是七成工程师或者更少，六成到七成，其他的三到四成都是非工程师背景，比如说会翻译的人，会画画的人，什么都不会的人，会帮忙找订便当的人。其实他的才能是很多元的，那
对
你要全部都是工程师在行程专案也是困难的。
对，
必须要有一些沟通的桥梁， PM 啊， Marketing 啊，更多的技能的人才能够让这个专案真的长期的走下去。
对，所以我觉得这也是居影 V 社群很重要的一个特性，就是它来自的它的参与者都是跨领域背景的，然后这也造就它后续的丰富性，或它之所以可以维持这么久的原因吧。
对，它跟其实跟一开始的组成有关嘛，就是一开始其实就已经是社会人士，所以我们参与者的年龄大概是25到40岁，比大家想的可能年长一些，因为很多人听到黑客松会先想到是竞赛型的，就是各个县市啊国家的比赛，然后再来是这些面向可能都是高中生大学生或是正在就学的阶段的人，但是在居影 V 社群的参与者其实是不分年龄的，当然刚刚像刚刚讲的大部分是落在25到40岁，可是近年来其实有很多自学的或者是对于科技有一些兴趣的高中生大学生都有来。那我觉得在社群里面，因为你来的时候不会穿制服，
对，
大家也不会把你当小孩看，所以我觉得那是在一个很平等的状况下对话，只要你能够讲出你的想法或表达出你想要说的东西，大家都是在很平等的地方对话，然后称呼就是网络 ID，比如说你的 ID 是 CCA， 我就叫你 CCA， 我也不会说某某同学，所以我觉得那个身份的标签是很模糊的在这边。
就在这边我觉得某种程度上你想要成为什么样的人就可以成为怎么样的人，只要你有那些能力或你有那些想法，其实你可以非常自由的表达呢。如果有人跟你共鸣的话，其实你们也许就有机会聚集起来做一些事情。
对，那我刚好可以再补充关于参与者特性这件事情。很多人可能知道居影 V 是透过唐凤政委，唐凤，因为听过他的书或他的演讲，分享了一些关于居影 V 社群的东西，所以很快的大家就会连接居影 V 唐凤。但其实，在社群里面，唐凤就是 AU， 因为他的 ID 是 AU， 所以大家也都叫他 AU。那他在社群里面就是做了非常多的贡献，然后也帮忙，比如说像这刚刚讲的一些十连制简讯十连制，也是他协助真的推送进政府里，所以他是真的有很多贡献者的参与者之一。所以在社群的时候，你会觉得你跟他不是人跟神的差距，是众生平等的感觉。
那你觉得你什么时候是一个居影 V 的参与者？
我觉得居影 V 的参与者是有分深浅的，比如说我们办黑客松的时候来吃过一次东西，一次披萨一次炸鸡的那个可能是路人，然后你开始 对于某一次的专案可能帮忙翻译了一两句，你就开始有参与了，这时候你就可以说你是 GMV 的参与者。
嗯，
再来就是你可能长期比较长期的跟着某一个专案的时候，我们就会觉得，或者是你自己就会觉得你有贡献，你就是 GMV 的贡献者。但其实这之间每一个都是，我觉得那都是自己定义的，也不会有人说哎、欸，今天雨婷恭喜你你变成贡献者了，不会这样。
嗯，
那都是自己有一天觉得啊，我好像已经融入其中了，我在这里找到了归属感。
嗯，
我觉得这个地方很棒，然后虽然他是在工作，可是他是我正职工作以外的一个避风港。我真的有听过有人这样说，就是避风港，或者是他是一个他的信仰。对，
嗯，我觉得这一点我可以蛮理解大家的想法的，就是很多可能尤其是新参者的角色，就是刚开始你加入到比如说参与黑客松，然后尤其是第一次来的话，你可能会手忙脚乱，不知道做什么事情，然后你也不知道在这个活动当中你的位置是什么，你可能就到处看看。但我觉得如果你是真的对这些议题有兴趣的话，当你随着你越参与越久，当中的每一角你就可以逐渐的掌握到，然后找到可能跟你志同道合的人。
嗯，我觉得那是当 GMV 的参与变成你生活的一部分的时候，别人可能会问你上周去干嘛的。
嗯，
你就会说哦，我去参加了一个活动。人家问你什么活动的时候，你就要开始想办法介绍什么是 GMV 的时候，那你就加入。
哦，嗯，
因为那已经是你想要跟人家解释的东西。
嗯，那在众多的参与者当中，为什么今天是由我们两个来主持这个节目呢？
因为在 GMV 社群有非常多的像刚刚讲不同的专案，其实我跟雨婷是属于其中一个专案，应该说其中一个工作小组叫做 GMV 纠松团。那纠松团它相对于其他的专案志工参与来说，它纠松团是更组织性，每周会开会，然后我们有三个全职员工，所以我跟雨婷是其中两个全职员工，那我们会很希望这个 podcast 可以继续做下去，所以由纠松团来开这个头。
对，我们就是这个专案的坑主。
对，以 GMV 的黑话 GMV 的语言来说的话，就是我们挖了一个坑，或者说你在路上看到了一个叫做 podcast 的坑，那为了要把路补平，所以纠松团就先跳进去当这个坑的坑主，把它补平。那当然我们也会很期待，因为 GMV 的特性，如果今天有其他对于 Podcast 有兴趣的伙伴，他想要一起来跳坑，一起来填坑的时候，我们说不定也可以顺势就把棒子交给他。
对，很欢迎。
没错。那雨婷问你哦，你参与了半年之后，如果要简短的描述一下 GMV 社群，你会怎么说？
我觉得就很像宝可梦，然后你要一起揪团去打怪的那种感觉。
对，就有不同道馆。
对，不同道馆，然后你要去找人一起加入，然后这时候 GMV 社群就是一个很好找队友的一个地方。
训练中心吗？
对，人才训练中心。
对，就是会在这边，比如说这个道馆是针对环境的，这个针对是、嗯、对这个道馆是针对文化的或语言的或是政治的，甚至是一些健康疫情，有不同的道馆在那边，或者是你也可以自己建一个，自己盖一个 target， 然后大家一起去打它。
那以杰呢？那你觉得作为一个相对比较资深一点的GMV参与者，你会怎么去定义GMV这个社群？
我前阵子养了蚂蚁，所以我觉得可以用蚂蚁来譬喻，就是当一只蚂蚁碰到一个糖，就是比如说一个议题的时候，我觉得好吃，我觉得有兴趣，我就回去跟我同伴说，哎、欸，这边好像有不错的东西耶，要不要一起来？这时候他就围成一圈、
嗯、
然后就可以把这块糖果吃掉、
哦、
而且它是有一点上瘾性的、
嗯、
因为你觉得好像蛮好吃的哦，那我就会再让更多人知道。
嗯嗯，
对我来说我觉得 GMV 社群蛮像是这样，因为在社群参与我们一直都强调一件事，就是 have fun， 就是要开心。所以回复到刚刚雨婷有讲说，就是这些人没拿钱，为什么我们两个月还愿意来参加一次活动？我觉得很多时候是在这边觉得很开心，很像是两个月一次的联谊活动。因为我自己其实也不是朋友多的人，所以我在这个社群每两个月见到一次100个人，里面可能有30个人是新来的朋友，那我就多交了30个朋友，
很正向耶。
对，这也是一个正能量爆发的地方。你如果换个角度想，它其实跟直销有点像。所以回到这一集的主旨，就是希望先让大家初步的了解 GMV。 那后面的几集呢，我们就会找来社群的专案， 然后真的深入的来谈一些专案的内幕。如果对于今天的内容还有大家觉得可以再解释更清楚的地方，也欢迎大家回复让我们知道。
我们也希望这个 Podcast 节目可以成为大家参与 G0V 社群的一个起点。 G0V 黑客松其实都是每两个月举办一次，在某一个礼拜六，所以我们也欢迎大家未来如果你有兴趣的话可以来到黑客松，然后实际参与 G0V
沉浸式体验。
对，完全的大型沉浸式体验。
在 G0V 社群有一句我们很喜欢的话，叫做别问为什么没有人做这个，先承认你就是没有人。因为当大家都在嘴巴上说的时候呢， G0V 社群的行动就会是对于议题最好的回应。
嗯，对，所以欢迎大家加入我们，那我们下一集再见。 Gov
Legal 中文叫做 G0V This is GovTW，
如果想知道更多 G0V 的相关消息，欢迎搜寻 G0V.TW，
或是到 G0V 的 Slack join 到 G0V.TW 一起讨论专案，讨论 Podcast。
我是以杰，
我是雨婷，
G0V Underground，
我们下次见，
拜
拜
拜。
You are listening to Gov Zero Underground